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
大家好，我是王月。
各位好，我是二师兄。
大家好，小雷。
大家好，哎，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啊。今天这个录制的环境呢，我们也选的稍微的这个贼洽，就是紧凑啊，然后阴郁一点，整个空调打的也凉一些。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同样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加听友群的方法在节目的最后会有。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总体来说就两个字，叫做阴谋。有阴谋就有阳谋。那什么叫阴谋呢？阴谋指的就是密谋或者诡计，或者说暗中策划和秘密记忆。哎，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聊到阴谋呢？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西安人也好还是外地人也好，好像都有吧，就好像男人，尤其是男人，人到中年或者是到了某个年龄阶段，包括我们父母这一辈儿，不管是看个新闻还是聊个什么扯淡的八卦，我好像都特别喜欢往所谓的这个阴谋论上去扯。
对，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是
有。
你像我爸这样的人，就是他呢没事儿，就是他整天是习武之人，他有时候看新闻看什么的时候，他就经常就会露出一些
诡异
狡猾的笑容，就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然后他有时候下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我爸跟我爷经常争论一些事情，不管是一些这个世界新闻啊，然后他就会经常说，我跟你说克林顿啊，我都没有实力。然后那个我爷就说，你看人家新闻上都说了啊，美国现在又怎么有多少国债什么事，我跟你说美国的国库啊灶都空了。
对，
你不知道我谁讲，就他说的还有理有据。就好像中年男人好像特别爱讲，就是把一些事情往复杂了去猜测。
对，是
啊，我就是包括王月的段子里经常会说什么我谁不会大，是吧？就这种点，就我不知道，你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几位的爸妈会不会有，就是在你们面前表露出一些对一些事件的看法？
哎，会有。你像我爸妈有时候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他们就会觉得这根本不像是编剧编导的这么简单，肯定还有一些其他背后的一些意思。
过度解读。
你爸是上戏毕业的吗？还看看编剧的本子有没有逻辑哈。
他会，我爸会看看，他会是个比较严谨的人。
你爸是那种如果看到一些就是有关于全世界什么地方有爆发战争的这种事情，你爸会去用他的角度去分析客观局势吗？我还好多这样的男人特别喜欢干。
但是我没听见我爸说过这些话，你可能也我爸平常跟我妈在那说。
很安全的就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了。王岳老师很聪明啊。那二兄父母一般会聊哪一段战争期间的一些新闻的事情？
没有，我们这边我接触到的我们家里面人更多的就不是一些小事情，周围旁边的人，
一下就变成小事情了。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哎，闹离婚了，我们家里面就开始猜测说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人家就是两口子可能吵了一架，然后不和了，然后我们就会上升到说是不是为了他们家里面的房子，
就开始解构和分析了
财产，或者是孩子，有可能说，哎，这个孩子不是他们做亲子店的，反正就是一聊就聊一宿，特别有意思，
真他妈有劲儿啊。
对，就是阴谋，其实就很简单的事情，然后说简单的还有可能
就猜忌嘛。
对，
猜忌，
反正很有意思。
小黑会家里面或者有这种有这样的八卦氛围吗？
有啊，
嗯，
就经常我
你别这么讲话，你是有人拿手枪指着你呢是咋？来，正常聊，正常聊啊。
就我，你看我最生活最细节，我爸妈竟然会对一些食物，
嗯，
会有阴谋论
啊？对食物，
对食物会有阴谋论，就是、
啊、
就说有些食物，就是纯粹是为骗人钱了，
啊、
才发明出来的，
嗯，
像什么烟酒啊这些东西 啊，像什么小时候说口香糖是用胶做的，
嗯
啊，会毒害小孩子这类很多很多。
那很好了，你爸妈还说口香糖是胶做的，我爸妈告诉我口香糖那就是避孕套做的。
那口香糖是口香糖就是河南的嘛？
胶做的，
胶做的，
胶做的。
其实这也算一种阴谋论，
是
对吧？
是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有关阴谋论这个话题，其实顾名思义啊，这个词面的意思，那就是一种论断，一种论调，一种认为每一件事情都不该如此简单的一些背后的所谓的臆断和揣测啊。
嗯，
那一提到阴谋论，各位都会想到有哪些话题会让你直接就把这个事想得不简单？就不管是一个大事儿，还是一个哪怕生活里的小事儿，你们几位都是那种把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会觉得，哎，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发生的这样了，还是你们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说，事儿是这样，但是我不相信背后是这样。就各位，你们听完这期就是这一段，也是要明白，就是不是说非得是一原子弹爆炸，我说背后有什么事儿，而是甚至可能就是小到比如说，哎，他俩怎么在一起了？他俩在一起是有什么意思的啊？对吧？小黑为什么又到杭州演出了？
是，为什么我没有？
哎，这背后有什么运作？
天哪，
是不是？
嗯，
他睡了吗？
睡后，睡后。
哦，谁睡？谁交的税呢？对吧？就都会有这种东西啊。所以你们是会有这种想法，还是说这种遇到事儿你其实不会去思考他有背后阴谋论的这种？
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在我面前他做事开始反常了，
嗯，
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
我就开始阴谋论猜忌。
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
啊，
就比如说五月份的时候，雷哥你，
我是四月份
啊，大概四月份的时候雷哥你然后准备开始跑场了
啊，
我就觉得知道吧，首先我的理解啊，
嗯，
我的理解就是你不缺那点钱，
嗯，
然后怎么开始跑场了？而且讲的段子也不靠你的段子也不是靠就靠以这样的方式来打磨出来的，是吧？我当时心里面就有那种小九九，我还跟你说了，知道吗？我见你地面，我说雷哥你别，
啊！
我当时手里面幸亏没把手枪，真的，我当时就是有阴谋了。我说这肯定要干什么大事情，
干什么大事？
对，可能是就是你们就是高层所做的决定，我都理解不了的一些决定。
罗斯柴尔德事件，我天，
嗯。最后事实的结果就是
干什么大事去了。
没有，我可能，就是，
其实就是跑场去了。
对对对，就是反常，就是一个人一反常。
所以二师兄是那种会遇到一些事儿会去稍微琢磨一下的人，就会都打一个问号。就是我虽然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对这个事情真正发生背后的事情我都会持一个观望，甚至是带点小怀疑的态度。你是那种？
大部分不会，只有那么很少数，然后我可能会吃，再其他的都是看到的，
明白？
就对，我不会去奢挖。
OK OK， 像王月工作这么长时间，你包括在单位遇到一些事情的变故，包括身边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你会去觉得突然想到，会觉得说这个事儿有可能不那么简单。其实这是一个，
我会，
就可能好多这种，就是你知道，官场上就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思维，就是一个人跟你说，哎，小黑很不错，他会想背后。有点，
你为啥要告诉我小黑很不？
哎，
对对，这其实也算一种，
是睡后吗？还是是吧？
就是我说实话，我这个人还比较敏感，有时候我还会刻意的来往后面想一想。
嗯，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你想过我们今天录这条的阴谋论在哪儿？
阴谋论在哪儿？咱们还是聊回刚才。哎，我，你看咱们上一次吃饭的时候，
嗯，
是吧？那个，咱们团建嘛，那天是。八周年嘛，咱们在雷哥的老朋友那块儿在那吃饭，当时雷哥身边，你看你们坐了你们几个，然后我们几个在这边坐着了。
哎，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说这签了的坐一起吗？没签的坐一起吗？是吗？
哎，你别说啊， 你这么看还真是有点
这不就是整吗、
哎、呀，
而且都是按论资排辈
啊，
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四太子，
对，
和一等人等。
那王格纳老师是有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清君侧的行动呢？
对，有时候
说，
有时候
我们还真没注意到这个事儿，还真是
这
样。
哎，这个有迹可循啊，这个很可能是潜意识带来的，
是
是，真的很可能是。
哎、对，
嗯，
那这个你就要反思一下。
嗯，
哎，为什么？为什么你就坐在了我们的对角线上？
因为我可能跟小黑
他来的迟
后吧，
没有
他来的迟，
就因为你是你来的迟，
是是是是是，
嗯、
就我知道，我只是你看刚才说的阴谋论嘛，我可能就
所以王悦说这段背后解释也是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嗯、
他其实也是在点了每个人、
嗯、
告诉大家我不傻你们做的一切 in my eyes
你们都没有察觉到就我一个人
哎、
我得找一下雷哥，我得找一下你那个朋友那个老板是吧？
咋了？
我把那天的那种截库拿出来给你看一下，那个座位到底是怎么坐的？
哎，这就
有
合
影，合
影
嘛、
啊？
我现在都能背下来。
我知道有合影，但是就他到底是怎么能做成那个位置，就是怎么能造成这种结果？
嗯，
就是因为斜来的、后来的，然后紧接着拿凳子的，就那样做成了，没有任何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了杨乐和你中间。是、
哎、你不用再解释了，我知道你签了，你签了，不解释了。
我们这个给大家要讲述一下，这个王悦老师说的这个签和不签，他只是就是这个在演出场次上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叫约定啊，一些约定，仅此而已啊。那没有签，那你不代表说是你在唐蒜就没有演出，
对，
一样是有数额的演出
的。是
的，这个要给大家先说一下是个啥事儿、
哎，对，
别让大家不知道，以为是好像我们是咋了，签啥呢，签啊、这个。
阴谋，
嗯，这段解释也有阴谋，
有阴谋，
真的是阴谋，
挺害怕，挺害怕。你要这么说，其实脱口秀圈里，就光西安脱口秀圈里就有很多这种
很多
阴谋论的东西，
很多、
嗯、
很多。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受雇于一家厂牌似的，是他们的员工，
是
啊，这本身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嗯、
啊，值得玩味啊。那、
嗯、
这个不能说，一说了相关部门就过来就得找人家事儿啊，厂牌就没了。那、啊、希望他的主理人听到之后赶紧解决这个事情啊，
嗯、
不然就我们就
把这个阴谋化解了。
嗯、是是是，哎，咱说一个大一点的话题，因为说到阴谋论，刚刚我就小黑提了一个点，说了个 UFO。哎，我们录制之前的时候说了一下，
嗯、
然后。就是小黑提到说这个有关 UFO 这个事儿，就是最近好像这个 UFO 这个事儿闹得比较火，也是好像所有人应该都会对这个话题是比较有一些感触和发言权的。
是，
你是从哪儿先看到的最近比较火的新闻？
就是那个蓝光，
成都吗？还是
是成都吗？
蓝光是哪儿？
就一道蓝光，我忘了，
就是在成都的街头嘛，成都天上嘛。
啊，一个蓝色的飞行物，
嗯，
以极快的速度且是静音的状态下，
嗯嗯，
唰过去，一开始没有带尾巴，
嗯嗯，
然后蓝色的光芒，尤其最诡异的是静音。
哦，
如此的亮度和那么大的清晰度，那么近距离的感受，没有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嗯嗯，
啊。
有没有可能声音就是音速要慢一点？
那再慢，你不可能等到明年才过来吧？
嗯，
对吧？
所以就说回来，这个 UFO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阴谋论的角度去揣测一下。
我个人的阴谋论啊、
嗯，
就是一直觉得，但凡有这种飞行物的出现，我个人的阴谋论是不是咱们国家又壮大了？
嗯，
拥有下一代更先进的那种飞行的武器啊？我的阴谋论是这样的。
嗯
嗯。就大家因为现在说到这个外星人的这个阴谋论，其实会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了。
嗯
啊，就比如说前两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说是采访了之前的谁，是包括采访奥巴马，还有再早克林顿。
嗯，
然后他们都在提到，就说美国是真实截获了飞碟。
哦，
然后也说是有，而且我听到了一个最匪夷所思的，他说是其实有大量的所谓的外星人就是。生活在地球和人群生活在一起，
嗯，
非常多，只是我们不知道。
哎呦，
就说了一个这个，然后说的是非常非常确信，
嗯，
就是这个一直都和人类长期生存在一起，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害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一个电影还是电视里头，就是讲那个男的，只要戴上一个墨镜。他就能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机器人的脸。
嗯，我有印象，
是吧？
有印象，有印象。
然后他知道那个就像章鱼脸，
嗯，
然后他把那个眼镜一戴掉，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正常的人了，
叫黑衣人是吧？
我还不是这个，就是、
嗯、
所以就你们会觉得这种说法成立吗？就是真的会身边有这么多外星人？
我觉得成立的。
你像邵伯如果离开西安，他会不会是因为飞船没电了？
哎呀，外星人哦，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嗯，为什么现在就兴趣就？
因为现在缺钱嘛，去他妈的外星人！
你是卖外星人的头盖骨吗？
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一类的书籍，就经常看。
嗯嗯。
那我是不太相信外星人跟人类一样都是这种碳基生命形式存在的，因为像地球这种星球，最起码在目前人类探索当中是很少存在的。
对
啊，那你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诞生所谓的碳基生命的情况下，那我们都没有发现几个嘛，都没有发现几个。那其他星球如果一旦有生命，我相信它应该不是这种形态的，人类形态的人跟人类的面孔几乎是一模一样，我觉得不太存在。你哪怕说哦，今天我在地球上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哎，在深海的6000米，还一个闪着蓝色灯光的鱼，
对，
啊，大鱼，我都相信它是一个外星物种，啊，我都相信啊。但是说人形的话，我倒很难理解。
哎，有一个阴谋论，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外星人，然后你比方说咱们身边为啥发现不了，其实是有外星人的，就是发现不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伪装的太真实了，就是害怕你来发现，所以他为啥要隐藏在地球上面呢？可能就是人家要窃取一些情报，比方说你正常有的人，他的智商非常的超群，这就可能是一些外星人。我看过有一个阴谋论是这样说的。但是咱们普通人看不见这些东西，那就人家很会隐藏。
哦，
你像刚小黑说的，你像什么蓝颜色的那种大鱼啊，
嗯，
那肯定就是地球生物了。
哦，对，
就是他没有必要隐藏，他本来就是那样。
是，
但是很多你像如果真是要有外星人，他装的肯定是要跟你地球人一模一样，
对，
或者你的智商呀，你的样貌呀，我肯定要跟你一样，对吧？我不可能来装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有很傻的一个东西吧。
但这就存在另一个论阴谋论了。你说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呢？
嗯，
他已经有那么先进的文明和技术，
嗯，
那没必要啊。你就
所以说回来，就是你们提到外星人的这个事情上，各位是持什么观点？是绝对坚信有，还是说觉得这就是搞出来故意来所谓的压低民智的一种论调？用外星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让很多人，包括就你看咱看的那个叫啥宇宙探索俱乐部一样，
编辑部
一样，就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民科啊，这种它其实就是让人们自己在这儿
分散
注
意
力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你们觉得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坚信有。
坚信哈。
那我是坚信有外星人的。
啊，我也相信有的。
我还好不太关注这些。对对对，我不太关注。
你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吗？就是
是，的确没有。对外星人 UFO，我只是相信我看到的，我看不到的我就不去奢望。就一般都蓝光，在我眼里那就是一道蓝光。
它还不是一道蓝光，它是有核的，它是一个飞行物，散发着蓝光。如果单纯一道蓝光，那就闪电嘛，那就是。
所以二师兄，如果你有一天走在陕北高原的一个黄土喀拉上，四下一个人都没有。突然有一个蓝色亮光在你头顶停留了一分钟，缓缓离开。你现在张嘴给所有人说，你觉得信的概率有多大？就是跟你说，高原有两叉子呀，一个洞，一个两个叶子，对，你相信我干什么？我不是在骗医保的，我是。所以你是完全不相信的，还是会？
倒不是完全不相信，就是没有那么多好奇心
啊。你
对,
对,
对, 对
这些东西不好奇？
对对对，没有那么很大。
但我还是要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就是这天这个闹得沸沸扬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它应该不是飞碟、外星飞船，它应该是某种奇异现象，或者是怎样啊，或者是流星什么的。
自然奇异现象，
对对对，很对，
碰撞到一起，哗，
对。而且，我要科普一下啊，UFO 啊是。意思是不明飞行物，
对，
它跟飞碟是两码事情。
嗯嗯，
飞碟是外星生物的飞船，UFO 是所有你看到你不明白它是什么东西的飞行物都叫 UFO。
嗯，
哪怕是一个星星闪过去，
对对对，
但是你不知道那是星星，你暂定它为就叫 UFO。
UFO
啊，它不叫飞碟，这两个不是画等号，是包括的关系。
嗯，
啊，
嗯，所以就是包括我们抬头能看到的天体、宇宙、星空。这样的一些这个层面范围里头，各位包括人类去探索过的所谓登月呀，包括当年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的这个什么空军什么星球大战计划呀，各种 就是你们在这些里头有哪些你们是坚信不可能是真的，绝对是假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登月呀、啊、
嗯，
然后什么阿波罗啊，什么什么探月、啊、然后包括什么我们人类降落火星啊，然后就是拍回来的各种片子呀，
嗯，
巴拉巴拉等等，甚至于我们就说神舟多少号的飞船啊，现在已经在外太空了，我可以说我觉得那是假的，我不信，我就觉得是屁的，
嗯
嗯，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都是阴谋论的一种、
嗯、
就是你就觉、
嗯、
我就觉得不相信，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厉害了，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航天事业发达了，但人类可能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科技，他就是在一个绿幕里头抠的，
嗯
嗯，
就我觉得你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天体的这个宇宙的维度里，你们有什么持的阴谋论的观点没有？
我倒挺怀疑这个登月的。
登月哈
啊，登月其实咱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很牛的，
嗯嗯
啊，他可能1900年就比咱现在要富贵很多了啊。但是科技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互联网的发展，
啊、
你登月你肯定是要有这种信息上的沟通，这种
对对对
这种科技在的，就是我能相信他能把人送上天，
嗯，
但精确的调控，落到月球上。并且能够成功的返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就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就是让我无法相信他能够准确的做到，准确无误的做到啊，进入到月球，
嗯，
我是很难相信这件事情的，
对，
嗯，但也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啊，我并不会说是他一定是就是假的，只不过我存疑，
嗯
他们说在美国从1969年7月开始啊，就1961年到1972年这个美国这个阿波罗登月啊，其实就没有实施过，
嗯
啊，它是一直就是人类就没登上过月球，包括前后6次登啊，包括12个登月的太空人，这都是美国国家航天局的这个编的故事啊，假的就不相信，
嗯，
就包括我不知道你们当年记得说登月说这个国旗，
哎，我有
印象，美国国旗在空，
嗯，
孔中说没有空气嘛，
嗯，
那个国旗迎风飘展，
他们说用弹簧把上面崩了一下嘛，
对，
嗯，崩起来，
然后就很多人说看到那段登月的影像，说就是在一个录影棚里，美国人拍的，
嗯，
就说实话，就你们都看过那段录像吗？
我看过，
阿姆斯特朗什么，这是人类一小步，什么一大步，那个
是，
嗯，
你完全相信它是真的吗？还是说你总是带有哪怕0.1%的存疑？
我反正存疑。
我也会有存疑。
那这个存疑的根源是什么？是你对人类的科技就是不相信，还是说我就不相信美国人的这一套东西？
对，我是你说对，我是无法相信，因为我没经历过那段时间，我无法感受一个1969年的美国的科技
对对
有多么的强大。
嗯，
我还是我说的话，他送上天我承认，
嗯，
但是精确调控把一个东西能够降落在，你知道就是飞行器飞到月球的环绕月球的那条线上之后，轨道上之后，他还要再把那个返回舱，
嗯，
再精准的投射下去，然后返回舱再次上来的时候还要跟他再契合。
哦，
就是这种协调能力，我感觉好难做
到。那你要这么想，就是我们几个如果就是在聊这个话题，在这些航天局科学家的眼里头，会不会就像几个蚂蚁坐在一块儿在录一期播客？我是不相信有人啊拿着话筒站到一群人面前说几句话就能把人连着逗笑15分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很有可能
是
很愚昧的。
我们
是
用触角之间在交流，他们用语言能够逗笑，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有科学性。我觉得这是假的，他们还天天宣传，还是喜剧厂牌，我不信这个东西。
对，
那我从这个维度去考虑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有这样的
阴谋
怀疑。
是是是，我这你这个角度一定是我们在教授看来我们是很愚昧的
啊，
对，
是很愚昧的。但是就是我，因为我还是现有的认知是这个样子。你包括中国现在的航天事业也已经可以了，
对，
但是他也不敢说保证让人类上月球，
嗯嗯，还没做到完全登月这种。
对。虽然说跟美国有距离啊，但是你说都现如今了嘛，对吧？
所以就借着小黑这话，我就在说，我说就是我们不吹也不黑，
嗯
嗯
啊，中国现在的整个技术发展确实比以前强太多了，
对，
嗯。
但是你要真说，我们就觉得我们国家就是 number one 了，所有东西都最好了。我觉得
那确实
还是要理性一点，
是
很多地方的发展确实，中国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你说从航天。包括计算机，包括核武器，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是一步一步做上来的。
嗯，
但并不代表说我们现在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我再举个例子，这个我也觉得挺阴谋论的，就是他们在聊，就美国这个 U2 的这个战斗机，轰炸机 U2，
嗯，
就是那个一个长得是那样子黑色的一个 就完全不是现代飞机该
有的那种
隐形轰炸机、
隐形轰炸机、能跑将近几千甚至上万公里，
对，
单次。然后那个就是当时是他们是轰炸伊拉克吗？还是轰炸哪儿？我忘了、就当时美国派了六架还是八架，空中持续12个小时，他们选择了几条航线，我忘了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还是哪儿，如果忘了各位也不要太在意啊，大概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就说当时是因为美国遭到了什么，然后美国就操了，说派 U2， 派了他的八架、十架还是六架还是12架，反正全派，派出去说选几条线路要往过飞，第一条线路选着要过苏联，说俄罗斯那边肯定不会让过的，
对，
第二条选这个底下说绕太多，最后选择了一条最远但隐形最多的，因为他选的第二条路是要经历十几个国家，肯定被雷达探出来。选了一条好像是走
大西洋吗？还是太平洋？
对，走整个的就是海上过去。十来个小时的这么的一个这个，就你想飞机的发动机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中间空中连续补给加油，他可能也会落一下地补油，或者是在空中直接加油，过去，然后携带了多少的炸弹过去，炸完直接再回来
，
就这个在整个的人类航空史上啊，就这个飞机就是鬼魅一般的存在。
对，
就他们就说像这样的飞机，包括说希特勒在当年这个纳粹时期的时候，说一定是因为在当年这个纳粹的黑科技为啥这么发达，都是多多少少受到了外星人的帮助，才能就说有这样的黑科技，说包括美国的这个，也是当年他们说这个阿波罗登月之后，我看了一个很细致的一个报道，他就说了很多细致的，用 NASA 的一些图做了一个观点，说美国当年美苏争霸，一个阿波罗，一个那个叫什么，两边的飞机互相飞上去之后，往那个月球的背面落，落了很多个点，环形山各种地方落，他们就说很多地方，美国和苏联先后其实说是都有和外星人有过连接，就是他们就说50-60年，他们说你去看，
是
为啥美国从50-60年代之后开始，航空航天事业异军突起，谁都比不了，连续的发射往这个就是登月，疯狂登月十几次，就哪能一个那么频繁的登月？他说一定是有这种外来力量的一些扶持，然后突然就是从某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联系断掉了，所以你看突然从某一天起，美国的航天力量突然从那天你看登月非常就变少了，俄罗斯整个苏联那会儿也是变少了，他们就说其实很多东西受到了外星人的影响，
是，
所以就是外星人就是其实人类这个头上最大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吧，你可以说它完全没有，但是人类的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我们之前聊说来自于宗教，再大一点说好像都是靠外星人扶持来的，就这东西就还挺阴谋论的，
那不光是飞机，你像之前人家有人说像什么那个金字塔，说是也是外星人过来帮你扶持，那么大的石头那么重，还有那个位置那么准确，都说是有外星人来帮助你。
你看这一段啊，就是二师兄完全没有这个参与感，他没有想象力啊。但我跟你讲，我是很有这个想象力的。我高中的时候买了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在网上买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我当时看完那本书，我觉得这个作者的角度极其的清奇。他直接就解决了人类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地球上这么一个地方。他直接就讲，他说人就是由一个极高级的生命体，就像养兔子一样。
对。
他选了50个适宜的笼子，30个适宜的笼子，他们选择了地球作为让人类放在这里，帮助人类这个文明在这里头繁衍生息。他不是光单纯这么想，他举了非常多的一些例子，包括他就讲说人类现有的很多该有的建筑，就你说的埃及那些东西，很多金字塔，他说不是当下那个人类时代该能建造出来的东西，
对，
包括什么复活节岛的巨石，
那
种石头都弄成那样，当时那个人类，他说算了一下整个埃及才有多少人，那一块巨石需要多少人，说金字塔的底部乘以什么高度，再乘以10万还是100万，是什么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底部乘以派乘以多少，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这种测算根本就不是当下人可以测算的来的，
对，
然后说为什么玛雅文明那么伟大，就是可以预测星系历法数学，一瞬间就消失了，那这所有的东西它就背后它就有阴谋了，
对，
它就去讲，那我就在想，如果回到我今天这个年龄，我再去看这个事情，小时候我觉得它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想象力的空间，
是，
但是长大了再看这个事，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干扰了我们对于很多世界的一些看法，也许压根就没这个事，但是就让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瞎葫芦闹的这么一个事情里头，就一直这么胡闹着。
对
啊，哎，说到阴谋论，我就想到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看过，叫《禁闭岛》。
嗯，
对吧？《禁闭岛》如果你们看过，你们就知道，就这个导演很牛逼，因为他设计了两个论调嘛。
嗯，
一个就是治疗论，一个就是阴谋论。
嗯，
治疗论就是这个小李子是个病人。
嗯，
阴谋论就很可怕了。所以你就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站在阴谋论这一方的。
嗯，
就你像小黑也看了这个片子嘛。
嗯，我不是，我认为不是阴谋论，就是为了给他治病。
嗯，但是他能营造出阴谋论的那个氛围。
可以可以，
对吧？
嗯
我这个很厉害啊。
嗯，
就是那种带点小小的擦边的那种。
嗯，
说有这个精神病院拿精神病人做这个试验的这种很黑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嗯，
然后抛开禁闭岛，我还看到过一个很阴谋论，是跟咱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学有关的，西游记。
嗯，
西游记，
哎，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听我背后的故事。西游记，
就你知道，
就那个，
对吧？就是我们西游记看到的是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带着猪八戒、沙和尚、保唐僧取经，
乐乐呵呵的。
嗯，
哎，对。然后你其实我后面就看到了很多个不一样的版本。
对对对，嗯，
就是说什么真实的西游记多么的凶险残暴。
嗯，
然后西游记的背后，它其实为什么反映出了种种？
嗯，
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你看到的那套东西，它背后代表了什么？为什么所有的妖精？那些危害世界的妖精都是天庭放出来的，
对，
然后让孙悟空去打，打不过了又找天庭的人又来帮忙，最后才收的他。
对，
就你这个背后有很多
很多
细思极恐的东西。
对对对。
嗯，
嗯，比如我之前我晚上睡觉，我有时候听过一个很细思极恐的事情，就比如说孙悟空当时大闹天宫，
嗯，
十万天兵天将拿他没有办法。
哎，
对吧？你这么多人你打都打不过他，但是你像孙悟空过去取经的时候，在频繁你上天庭又找帮手，
对
对吧？你就很奇怪，你本来那些人都已经是你的手下败将了，
嗯，
对吧？你在天庭，你之前就把他已经打过了，
对。
然后你现在你过去，你来找他帮忙，你凭啥？你就那证明你孙悟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嗯，
你要这么想，其实这个因为《西游记》可能在我们童年烙印太深了，
对对，
大家这个美猴王形象太深入了。但你仔细从这个逻辑去考虑。就他背后，
对，
他到底想？
有的人说孙悟空被招安之后不是，
被招安，
被收徒之后不是进体制了吗？
嗯，
然后他要对那些人要客气呢。
哦，
对，
不能打他们的牛，不能打他们的蛇。
哎，这种是很正确的。你比方说当时上面什么青牛精呀，各个就是神仙的这些大神仙的坐骑，他们坐骑，
嗯，
全部都被他们收回去了。
嗯，
而且人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像这些坐骑。你从天上跑下来，你神仙多大的能耐呀？
嗯，
就没事他都能自己算卦算到很厉害的。唐僧今天该遇到啥险了？
对对
对，
对吧？
他算不到自己东西丢了。
对呀，啊，他才能就我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人家说的阴谋
为难他呢。
对，就故意让他们下去的。
嗯，
故意来。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西游记》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电影的角度去拍，就是他背后应该是有更大的阴谋，就是当孙悟空。历经磨难，从一个小猴蜕变成一个猛士啊，就是，斗战胜佛，这样最后还成了佛。
嗯，
然后他保着唐僧修了正果，取了经，还普渡了众生，一切都这么猛了。我觉得就是电影的反转应该是背后，他只是所谓的背后的操纵者的一个棋子。
嗯，
这个就真的是很，哎呀，
哎，我还想到了一个网上说了一个段子的，
到底唐僧来了没有？如来。
你说每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过母亲节，孙悟空怎么磕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人家就说孙悟空就在地上看见那个石头啊，就拜那些，然后唐僧问他。悟空你拜这干啥？他说
我要参加都市女孩。
我拜我的胎盘呢。
拜什么
胎盘？
好了，这个笑话在二师兄的反问中已经结束了。王岳老师你先出去一下，我和他们两个有话要聊。
裁掉裁掉，什么都是裁掉，
太烂了，这个梗太烂了，
裁掉。
我们继续聊回阴谋啊。
就是他这个笑话我给你剖析一下。
小黑阴谋多吗？
你先听我讲
啊。对对对，
他刚才那个笑话我给你剖析一下。他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就是人会以为他会帮我在拜，就是这个梗大家都在想，不 不可能是胎盘，
他要翻了，
结果
他要翻了，
就是胎盘，
他没翻了，
顺理成章的是胎盘。我
靠！
我害怕你说子宫呢。
每一个该反转的梗他都反了，到最该反的梗他定住了，
太可怕了！
哎呀，
哎，但是你们说你们精神了没？这会儿，
嗯，
这其实也算一种幽默论。我为啥会
生气？这一集就像一个原子一样。我再提一个观点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啊，这个从口罩这个事儿过来到现在啊。我对于这个人的这个人体健康的这套东西啊，我其实是越来越觉得我特别大的一个阴谋的一个大胆的猜测。其实我之前也听到别人说过，就是说其实这个人类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绝症啊，什么艾滋病啊、癌症啊，虽然说现在有药物去治，但是我听到包括很多人就在讲，我包括我们楼下我们邻居也在说，说我跟你说啊，这现在好多这个国外这大的这医疗公司啊，其实这种能治疗人类这种绝症的特效药，说咱早都研制出来了，但是它不会发给普通老百姓的，
对，
或者说是不会发给人用的。
嗯嗯，
为什么？因为如果那都治好了，
嗯，
那怎么弄？
是，
就这个话题，我十年前我就听过，就说那
不挣钱没利益嘛，是吧？
对，就是我从人性的角度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好像是说得通的。
是
挺害怕的，
我之前、
哎、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大胆的再往下猜测一下这个事情，你觉得你赞同这样的阴谋论吗？就是说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赞同一部分，
哪一部分？
比方说也不一定是药物手段，它有一些化学或者物理手段也可以治疗人的疾病嘛，很可能咱们的科技，
我指的阴谋是。明明可以治或者救，
嗯，
但是出于可以在经济上的更多的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我迟一些发布，或者不发布
，对对。
那我就用一些缓，比如说我你到一个医院来看病，明明一剂药我就能给你治好，我给你开10剂药，也能好呀。
对，包括中医近几年对中医的打压就是这个样子。
哦，
你像小的时候我基本上吃的都是中药，
嗯嗯
啊，一有东西一有疾病我就去中医医院把脉治疗。
哎，真有人也觉得中医其实就是很阴谋论，他说这草根嘛，
对，
凭什么？
我要很负责任的说一句，我很多时候吃中药非常有效果，
是吧？
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前一阵子我二阳了。
嗯，
二阳，我操！我是一夜之间，我的喉头就肿的水肿的不行了。早上起来，
你这喉头，
你这猕猴头，猕猴头头，
我咽唾沫疼的受不了，我醒出来鼻涕里边都有血丝呢。
哎呦！
我当天早上6:30起床的，我直接网购了一个药叫复方金花颗粒，然后买了一个39抗病毒感冒那个瓶装的液体，
口服液，
我双倍的去吃这个药。一天缓解了，
它是属于中药吗？
中药，
中成药
，一天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喉头已经不肿了。
嗯，
恐怖不？
你说那个中成药，它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添加剂，像西药的？
没有西药，我看了它的配方，没有西药。
哎、那莲花清瘟是属于什么？是中成药还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你看，就是人们就很多人就说，在这个上头，啊，就这个像新冠这种病，它就是。它就是好像中药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会有效果，但是效果不大。我反正二阳的时候吃的那个，因为我要讲一个经历啊，之前是在大学的时候去过一趟凤凰古城，我这个人免疫力比较低，从小免疫力比较低，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去凤凰古城那时候可能染上流感、病毒流感什么的啊，回来之后就一直喉头肿了大概有一周，怎么治都治不好，贴各种膏药都治不好。就买了这个复方金银花颗粒，没有广告啊，复方金银花颗粒，吃了2天就治好了，就是双倍的喝。我这次感觉跟上次差不多，就是那种病毒性的感染，二阳那种感觉，然后就买了这个药，哇，一天就好了。
可能不可能就是你这个身体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药，就是你其他药对你来说你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就是你吃其他药已经没有作用了，但是你只能吃这个药。
那不可能啊。
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吃别的药啊。 我没有长时间去服用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
嗯，
啊，我就买准了这个药，哇，是真的有用。所以话回来啊，就是近几年对于西医中医这个打压，是因为西医这个利润，据我了解是非常之高的。
对，
中药其实利润不是特别大。
所以就是阴谋论的去猜测一下，这打压中药的会是谁呢？这个就是中西方的一些博弈，
对，肯定就是其他国家了。
但是这个东西咱们不去做定论，因为你真的不好说。就是我认为中医真的有他中医博大精深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
对，
但是你像我丈母娘，她就是医院干了几十年的护士，她是非常信任西医的，她觉得更精准更靶向，就是更直截了当，
高效啊，
对，就是很直接，
对
啊。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阴谋论，他说是这样，就是现在咱们国家的中药其实已经一直在走下坡路了，不是说是医生不行，而是说是药的材料不行，是现在的所有的都对所有的现在
人工种植，
对，就是它是不是说是那个天然的养殖，是人工养殖，而且它里面会加各种各样的其他一些饲料，你像咱们吃的正常的蔬菜
饲料尿素，
对，
哦，
就
饲料
就这种加一些添加剂嘛，
哦，
你像咱吃的蔬菜水果，它不是都要喷农药呀，喷各种东西，但是你现在像中药，它种植出来，它里面加了这些东西，反而会影响它的药效，反而就是好的这些产品全部都发到国外去了，不好的东西留给了国内，所以现在国人吃了这些中药，反而对身体，没有太大的作用。
是，我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很好看，叫《妖猫传》。妖猫传，
妖猫传很好看吗？
猫妖传吗？
不是很早的一个电影，
很早的一个电影，但是非常好看，就是引打造的那个大唐的盛世的绝美，很好看。虽然杨贵妃不是我心目中喜欢的样子，但是整体的那个样子，包括
陈凯歌拍的，
对，包括他的那个就是演那个和尚的那个男的叫啥来着？《唐人街探案》里头把他一把推下去死的那个日本人。
那个
非常帅的那个小伙儿，
不是还有新白清吗？
对，然后就对他演了李白，那个叫《极乐之宴》嘛，演得非常好。然后他里头就提到了一个点，因为前段时间我在聊什么聊，很早前有一集我录过两集杨贵妃的这个事儿，就是杨贵妃的死因啊，就我都听到了很多个版本，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我是学旅游的，然后我就听到杨贵妃很多的死因，就是我以前教旅游的就跟我们讲，我跟你说啊，有很多人说杨贵妃呢就没死，她不仅没死，是在她的这个丫鬟的带领之下，就是悄悄的跑了，找了个丫鬟替罪死了，她其实就跑了，然后就乔装打扮漂洋过海，最后就到了东瀛，最后就在日本，最后就活下来了，有这种说法，也有是皇帝帮着一块瞒，然后让高力士帮着瞒着，然后最后就活下来了，
对，
然后就是种种，这个就是，也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个《妖猫传》里演的就是皇上其实并不想杀杨贵妃，给他用了一个什么，或者说就是说给杨贵妃用了一种什么药封住他的这个经脉，假死，瞒过陈玄礼那些大将军，士兵们就跟着他回了嘛，把他封到石棺里，结果他那个药根本就没有作用，根本就没有假死状态。很快活过来之后发现棺材都被封了，然后他就在里头就是活活就憋死了，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就是你们对这个历史事件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自由的评论一下，你们觉得杨贵妃就是一个唐玄宗这么一个皇帝在这个地方马尾坡兵变，对吧，瓦格纳兵变，说你得给我把这个谁弄死，把你这妃子弄死，然后他真的就弄死了，还是说真的其实他不愿意让他死，就你觉得这个当中有阴谋论的成分吗？
我对历史倒没有什么，咱们说那个瓦格纳，
你对外星人也没有，你
对
历史也没有。
我对这个瓦格纳，
没人要聊瓦格纳。
我来就说一下，瓦格纳兵变是不是也有阴谋论？是吧？你们听那个阴谋论？
我听到了，对，
说是就是，其实就是普吉和瓦格纳，然后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说你再搁这撒下娇，然后美国给你一笔钱，然后咱俩再一和好，把美国的钱往那一拿，然后我们再购买武器。这个阴谋论，
我听到的是说是美国人掏钱故意让这么干的，
这美国人掏钱故意，
美国人给这个瓦格纳他们这帮人掏钱说你去搞这么一个事情，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离间吧。
我提到的是普吉和，你看普吉和瓦格纳现在说已经好了。
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之前当过兵，你知道吧，像这种事情都属于是绝密的军事机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是从哪个消息知道的？
就是阴谋论，
不会是抖音吧？
所有的阴谋论，
哎，你别说，抖音评论区里头
什么？
感觉评论区在美国大使馆一样，
什么人
啊？坐到家里头啊，吃不上一天三顿热乎饭的人，把什么国家大事啊、世界兵变啊，
个个是张召忠那种，
聊清清楚楚。
我就和折的一样，知道？我再说姚贵妃的事情啊，可以。姚贵妃其实历史上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世界未解之谜，它都有阴谋论。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朱棣把那个叫个什么害，朱棣夺的谁的位啊？建文帝，对对对，
啊，
他们说建文帝现在是死是活，你也不知道，
嗯，
你也不知道，
现在肯定是死了。
嗯，你为什么会从杨贵妃给我聊到朱棣呢？
一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到底是有没有可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活下来？
不是，他刚才说那句话特别好笑，
嗯，
他说那个建什么帝现在
建文帝，
建文帝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你这个阴谋论。要推到秦朝那个长生不老药了。
对，
你要这样说，我觉得天始皇也没死，因为神话里面演着了嘛，天始皇也吃了那个长生不老药了嘛。
那都不一定。
我就你之前说的，就是俄罗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我小学同学，
对，
那特别喜欢读书，然后就发了一段话，因为他读了好多历史书，他就讲，他说安史之乱。马嵬驿兵谏，天父杀天兄，苗刘之变，侯景之乱，河阴之变，董卓进京，陈桥兵变，苏峻之乱，奉天靖难，尊皇讨奸。说老祖宗玩的太花，版本太多，瓦格纳这档子事看起来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你知道？啊，他说，但是我觉得还是像这个叫什么耿罗斯之战还是什么，就不知道精子是不是高先知，我都不知道这是个啥，我还专门就去搜了一下，
他就发了个证。
对对对，
这纯纯的卖弄，
你看果然是把马那个杨贵妃和、这个、
你也有阴谋论啊，觉得他在卖弄啊、
对，果然把杨贵妃和这个什么格瓦拉是吧，
对对对，
然后联系到一起了，
兵变、各种都会、就说实话，就这种事情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也有太多次、所以二师兄最后对杨贵妃这个事儿，你觉得会不会存在一些阴谋论，就是杨贵妃这个事儿其实是掩人耳目的，他可能没有真死。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是就是历史怎么说，然后我就怎么看，我没有去深究，没有去深挖、就是没有想象力，就比如我看到 UFO、我就看到 UFO 飞过了、里面坐着什么人，他要干什么，我其实没有去进一步的思考，
要干什么，
对，没有去进一步的思考。
OK， 那再说一个阴谋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会有很多这种叫借着名人的嘴发出阴谋论，但是实际上这个名人并没有说过。比如说鲁迅老师，
鲁迅老师说过好多他没有说过的话。
就是现在就这个东西就其实就挺害怕。鲁迅老师比如说一对夫妻只剩一个好，鲁迅，对吧？我觉得啊，
这个都能这个很
对吧？那这东西就不好说了，就是你这玩意儿挺害怕。
还有孔子也说过好多话。
我听最多的就是马云，这是马云爸爸说的，
啊、
哦，
马云
的是吧？
马云的，
马云在家都挠头。我说过这些吗？
还有一个阴谋论，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飞碟的那个话来讲，就是他用的是一些画面，就是证据图片永远是模糊的
啊。
这种就马赛克画质，甚至是 PS 的，或者用一些没有关系的电影画面的这种，
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零几年的时候，那个互联网不发达、器械
也
不成熟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 UFO 的事件特别多。
对对，
哎，一进入新就是有了自主拍摄这种自媒体时代之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不能说没有，就越来越少。
他们就说其实很多阴谋论啊，你只要仔细在网上搜索一下里面的内容，你就能辨真伪。但阴谋论就是利用了人们懒的特点，
对，
代替了你的思考。
嗯，
他说阴谋论的逻辑很简单，提出观点，找证据，总结观点，三段式。但往往证据这部分很值得玩味。哎，
是，
那个娱乐圈里面的八卦不都是阴谋论吗？
啊，对，你要说到这样的话，那就是其实娱乐圈里有很多这种
所有的八卦，那不都是阴
谋
论？
因为你看前段时间这个黄子佼就是狂爆了台湾的很多事儿，
是啊，
然后就有人阴谋论说。这个炎亚纶的事儿突然就出现了，说大小 S 太厉害了。每次他们事儿刚一出，说他们吸毒。然后背后马上这个炎亚纶这个事出来，就把他们的风头盖掉了。其实用一个更大的热搜去盖掉之前已经很猛的热搜，这个背后他可能本身真的是有这样的，
有一些力量，然后
一定是有这样的事情转移公众的视线。啊，这种事情应该是不少的。
是。
啊，这个挺害怕的。
但炎亚纶那个事儿一出来以后，不是还有更大的事情把他这个事情也盖住了？会不会也是一种阴谋论？
有啊，那不就立马就出来了吗？
对，
那个黄子佼完了是谁啊？黄子佼完了不是说是谁？
黄子佼完了是
蔡徐坤嘛？
对，
嗯，
哦，
这两天是陈建州，
陈建州，
陈建州，
每一个都会， 他都是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
所以整个你们想一下，知道不？其实好像就是有那么个人在布局。
嗯，
十天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好了，
嗯，
十天以后那个热点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嗯，
然后这从现在开始到这十天之前又发生什么事情，
嗯，
其实都已经安排好了，一步一步安排，
嗯，
但是后面布局这个人，
嗯，
太牛逼了。你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嗯，
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想象一下自己是一个某个自媒体大老板，
嗯，
你为了保证自己的公司不被舆论所吹倒，
对，
那你要控制舆论，
嗯，
对吧？你要掌舵呢，
嗯，
你不能说就任他们发酵吧，
对，
你肯定对接下来几天的内容要有个把握吧，
嗯，
对
对，
对
吧，
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吧，
嗯，
是
吧？
所以很牛皮。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那个泰坦尼克的那个，
嗯，
是吧，就是
泰坦尼克那个
参观泰坦尼克沉船的那几个潜艇然后沉了，就是我看他那个报道说里头那个潜艇极其简陋，
嗯，
里头的操纵杆是用游戏手柄做的，
嗯，
说几个人十几个小时只能盘腿坐在地上，
嗯，
没有任何的舒适性可言，
嗯，
所以最后就说爆了，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很冷幽默的一个留言，就说若干年后，然后又有一艘潜艇到底下去参观，同学们左边看这是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右边是参观泰坦尼克号留下的残骸，就这还挺那啥的啊。这，但这个咱不能说它是阴谋论，但是就觉得挺就是你看很多的这种历史著名的一些大事件，名人死亡的一些事件，突然暴毙的事件，可能背后都有阴谋论，包括当年科比坠机这个事儿，都会有人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
对对对，
还有一个马航，
嗯，
你看马航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
对，
就没消息了。
对对对，
你们听到过什么比较听着就特跟真的似的？
你说
我听到的一个是说，嗯，说马航上有咱们中国某维公司的很多的什么设计师、
对
工程师，
嗯，
然后某国就是为了阻止这批回国，
对。
就是选择用一种什么方式就让这个飞机就坠毁，还是说怎么怎么样？
嗯，
哎，我听到了一个，这也是在
也是个阴谋论，
某音上、某乎上的这种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但你很难去辨别真假，但人们更愿意去相信他相信的那个东西啊。
是，
对，我之前也听了马航那个雷哥刚说的那个，
嗯，
就把他们全部这些科学家，然后作为你自己国家的那个用途嘛，
是，
然后不让他们回来。但刚才说到那个你像潜水艇的那个事儿，我自己有一个阴谋论。
嗯，
因为当时我看的那个新闻说的是当时坐在那个潜水艇里面有五位嘛还是几位的那些人，
嗯，
都是富豪，都是特别有钱的。你泰坦尼克号不是说你平白无故老百姓你想去参加就参加，
嗯，
就是反而就是特别有钱的他们才能过去来参加。
嗯，
然后那个潜水艇要下达到几万米的深度然后来看这个。我在怀疑我有一个阴谋论，就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害死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财力雄厚，就是把他们害死
以后，就是二当家
对对对
高兴啊，就是
对你如果把他们害死了，谁能最坐拥
最大的
势
力，
对，可能就是害死他们这个，
哦，
这些人，这是我的想法。
嗯，但是你刚才说这一点就特别对，他说的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去看，
对啊，
嗯，
但是能去看的都是有钱人，这跟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是一样的道理。
嗯，
就是刚好
能走到海底4000米深的地方的
啊，那都是那每一批下去的都是有钱人，为什么死了这一批？
嗯，那会不会就是你看，那咱们再这样想，倒回来，就是飞机，你看都从来都不会消失，就飞了那么多，为什么就光这架飞机会消失？
嗯，
那肯定是不是就这个潜水艇里面
特殊性
有一个人，
嗯，
或者有两个人，就是我要就要等他，
嗯，
对吧？我专门就要害他了，只是其他人只是他的陪葬。
哦，
逮住某个机会，我要一次把你弄死。
对对对对，我是有这样的想法。
王俊老师的想法真的是天真又简单啊，就是赤裸裸的害人。哎，我曾经听过一个很荒谬的一个阴谋论，这个阴谋论我真听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他讲说秋裤论。
嗯，
就说怎么讲啊？就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是我真的听过的。他说中国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
嗯。
就是说中国人穿秋裤啊，因为中国人穿秋裤好像是一个习惯嘛，
对，
他就会说为什么中国人穿秋裤，中国人穿了秋裤之后，在秋裤发明之前说哪怕全世界的人类3九严冬都穿一条单裤，说你看日本的女生对吧，为什么3九严寒冰天雪地都光腿穿短裙，他就讲说一个苏联的遗传学家当时给斯大林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假如一个国家穿了60年秋裤，他就再也没有可能脱下它了。有一种叫灭国亡种大秋裤，就这么一个阴谋论，就是就说这就是人种在被秋裤就脱的就不会那么坚硬坚强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啊，他这么讲，他说古代的中国人包括日本人都穿着单层布的汉服和和服，赤足踏着木屐行走于雪地。由此可见，最寒冷的时候，人类的双腿也不需要一层以上的布包裹，不需要额外的保暖。这是从元到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决定的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终将受到惩罚。在秋裤的溺爱下，他的辩词来了啊。他说人体的骨盆肌肉弱化，受损后恢复变慢，造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产后坐月子现象。秋裤能使腿部肌肉和运动神经退化，导致足球水平的落后。他说而北朝鲜由于物资短缺，布料不足，秋裤比中国的单薄许多，反而是北朝鲜的足球水平高于中国。说秋裤的一些长效隐形的负面作用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导致腿部血液流循环障碍，引起静脉曲张，造成 O 型叉型腿，以这些不易察觉的效果累加起来，终于让中国人不再适合在外兴安岭、西伯利亚和外蒙等地生存，然后苏联终于实现了永久占有上述地区的目的。
哎呦，
我去！
哎，你们就想这个东西，说实话，这玩意儿它。
哎，所以
还挺好笑的，你们说这东西、啊。
所以你说国足现在他们吃海参，其实就是为了来，就是秋裤的后遗症带给他们的后遗症，所以他们要吃海参补一补嘛，是吧？
因为踢不行的时间不能穿秋裤，
对对，
然后吃海参补一补暖腿，
对暖腿，嗯，
对，
来这个掌。
对，所以你要这么讲，我也会觉得说，我也会觉得说，就是那你写这段话的意思，我觉得也有阴谋论。
对，
你就是想让中国的女学生一天都穿短裙嘛？
对对，
都想让女娃们都光腿嘛？
色狼，
对不对？你要这老色批的言论嘛？
他这个人肯定是卖光腿神器的。
挺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很
厉害、
很荒谬啊，这个
很
荒谬的一个。你们我看到一个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很多年前他妈给他说不要偷看女同学撒尿，不然眼睛会瞎。这种阴谋论，就这种阴谋论。
哎，我听过的，
就包括这种、其实我们也可以管它叫阴谋论，吃耳屎会。
对对对，我刚才讲
会哑这种。
而且我妈还有一个阴谋论，跟我说晚上不能剪指甲，我问他为啥，他就说反正不好。就是你剪完以后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妈经常会跟我说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阴谋论。我妈她就是害怕我晚上剪了指甲以后指甲到处飞，你知道吧，她不好收拾，或者我不好弄，看见就掉到哪里、应该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妈会告诉我晚上不让我剪指甲。我觉得这也是她对我的一个阴谋论。
对，这手机有辐射，说不要放到枕头旁边，路由器有辐射，睡觉拔掉，用电脑时候要抹点隔离，用完要仔细洗脸。我想起来一个，你们媳妇儿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买过一个防辐射裙？
我没有买。
我跟你说，当年这个非常火，就是一个吊带长裙。你媳妇儿坐到电脑跟前的时候说把这个戴上，不会让胎儿被电脑辐射。我现在想起来，就他妈是智商税。
对对，是智商税。
那他妈有什么用啊？
对，
就是我当时真的买了，因为你知道，就是那种
互联网不发达时代，
爱子心切啊。这10年前那会儿啊，就是差不多那会儿。真的当时买过，我后来有一天就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我说我在外头照上一个小时太阳，受的辐射可能他妈比这玩意儿大的多的多。就我觉得，哎呀，
所以穿
消费主义陷阱，这属于。
所以穿那个防辐射服能去日本的福岛吗？
你孩子可能会提前9个月出来，
用那个做一套泳衣出来。
哎呀，我说这玩意儿真的是还挺害怕的啊。
其实现在有很多资本主义这种。很鬼魅的这种陷阱在，
对对对对对，
有很多就是促使女性去消费嘛，
就包括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说钻石，那玩意儿其实就挺阴谋论的，
对，
钻石其实很便宜，
很便宜，是
卖到中国就贵的就跟要死了一样，然后就是用各种的消费手段去包装它，把一个钻石卖到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
对，
几万块钱买一个钻石，然后就是给女人洗脑，让女人认为就是那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忘了那是谁的哪个女明星她老公发的这个广告。
对对对，
是，
真的是这样吗？我真不觉得这么是这样啊。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阴谋论，就像刚才你们说的钻石这个事情一样，就是咱们现在国内的基金， 鸡精就是人家的一、
哦、对对对
说是阴谋论，你放炒菜做汤做饭里面必须要加鸡精才好吃、
嗯嗯、对，
你们不能吃味精，味精里面其实吃多了会让人致癌、
嗯、
或者就是掉头发，对吧，你们都听过这些事情。
我小时候就是不能吃，我小时候就是偷偷尝了点，真的把它当毒品一样，我跟我妹手心里倒了点味精一尝，鲜呐，我就觉得、
嗯、
哇哦，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付出强大的身体的损害在吃这个东西、
嗯、
从小都这么多年、
嗯、
就直到也可能就是三十岁之后我才意识，他们跟我说就谷氨酸钠对身体
没有任何伤害，
有
对没 有伤害、
没有什么，你只要不吃到就是拿着当
对超标那种。
然后我前两天我看了那个鸡精上面的那个配料表，
嗯，
第那配料表第一个就是加了味精，鸡精里面对加了，
后面有很多成味剂啊什么的，
对对 对，反而是味精里面它只含有一个就谷氨酸钠，它味精、
嗯、
剩下东西所有东西都没有，
对，
配料表很干净，
是。
就跟咱今天说的那个西安现在进驻西安市场上那个叫某瑶的那个大瓶子的这个饮料一样，
嗯，
我说你去看它那个成分表，各位如果你们在喝，你们可以看
水
白砂糖，然后24个还是30个不同的添加剂、
嗯、
化学成分、
嗯，
那就是水和白砂糖没啥东西啊，
对。
可是后面的就很可怕了，
对对对对、嗯。
然后我有一次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个他们对于矿泉水的一个、
嗯、
一个分析，
嗯，
就是你看我常喝的是农夫山泉可能多一些啊，
嗯。嗯嗯，
他们就会说农夫山泉背后的那个水的成分表里也写了几位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他说那都不算是好像是什么样的水，你去看包括娃哈哈的又是怎么，
嗯，
就我说我都尝不出太大的味儿，但是好像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味儿，你看百岁山娃哈哈，
嗯，
然后这个农夫山泉包括是滴什么那个叫不是滴露真露、
嗯、
滴露什么啥真露，
嗯，
几种水的味道好像也有淡淡的不同，他们就说这个水也有这种，他们也有这种阴谋论在里面。
也有是，
嗯，
而且我还听说过，你像那个还有一个阴谋论，我听的就是洗头，应该说是洗头膏，你知道吗？洗头膏就是一个阴谋论，这是资本家对于大家来说就是给大家创造的一个概念。
嗯，
就人最早以前他光是只需要一块肥皂或者香皂，从头洗到尾，你知道吧？
嗯、
所有东西的地方特别干净，而且你洗完头发以后就很长时间就不用再洗了。
嗯，
而且最近这个事情最早之前其实还没有肥皂香皂，就古代人他可能就是用清水洗，你知道吧？清水洗头，那个当时咱们口罩的时候，我在家就尝试了嘛。我两个月洗头，我没有用洗头膏，我的头发特别顺，而且特别硬，
嗯，
而且它还不经常掉头发。
嗯，
我现在有时候用洗头膏反而还会掉头发。人家当时就是有一个阴谋论，就说最早人他不用这些东西，头发很好很干净。然后慢慢的资本家就过来了，说嗯这不行，我得挣钱，我就告诉大家，你们大家要买这个香皂，
嗯，
从头洗到尾，
嗯，
从头洗到尾，大家看了是很干净，然后但是不经常买，他们说不行，这个我还要想个办法，就是嗯
消耗更快一些。
对，你要想办法让你消耗更快，就是创造出来了洗头膏，洗头膏专门是洗头的，哦，沐浴乳呀，啊，或者肥皂你专门是洗身上的。然后你用的洗头膏以后也那个时间也很长，
嗯，
对吧，
嗯嗯，
他们就想办法让你经常洗头，
嗯，
经常洗头他们就卖的会更多，
嗯，
他们就会在那个里面加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当时洗完以后你感觉你头发特别油顺，
嗯，
但是你过了一两天以后你头发就特别油，
嗯，
或者特别腻，他们说因为里面加了一些东西，
嗯，
所以它会导致你头发特别油，然后你就经常要洗头，
嗯，
经常洗头就会用洗头膏，
嗯，
用着用着你就一直在不停的买不停的在用，
嗯，
就所以这也变成一个阴谋论。
现在也开始弄男生，就是因为男生有这样的想法，
对，
现在开始有那种三合一
啊
六合一，
嗯，
那种洗护用品，
对对对，
就是人们现在可能会掉到很多这种消费骗局的这种阴谋论里头，
消费陷阱，
但是人们就很难拔出来，
嗯
嗯
啊，这个就挺害怕，就包括我，甚至咱们再说那啥一点，你看全国现在旅游行业复苏的，看着就一派生机勃勃，但是其实人们能感觉到的，其实这个旅游是被强力的在被推和刺激的，
对，
背后是有推手的，
对对，
在推。
你包括前一阵子抖音上有那个热门视频，说女朋友跑到男朋友家里看，用他的洗护用品，一推门发现只有一块香皂
啊，
嗯，
对
对
对，对
吧？
对，
我现在回家，我不知道你注意观察我家那个浴室的用品没？除了我妈可能会有一些拍的水以外，
嗯嗯，
洗澡用的就是香皂，舒服佳。
我小时候就是我就是洗澡就只有一块香皂，
对
对
对，就是现在网上把这个做成一种让男生很难启齿的一个东西，
对对
啊，可能很多男生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觉得呀，
平常。
那我以后是不是得精致？妈，精致的代价是你得花钱啊。
对，
是
你想想你的这个洗发露，然后这个护发素，
哎，
然后洗面奶
啊，身体乳、
剃须，这个、然后甚至防晒的
啊，对，
就各种就是特别细致的这些东西。说实话，就是说男人要精致，男人要怎么样？
嗯，
就哎呀，你很难。但是因为他就是他会把人的一些，比如说这会让我更美啊，这会让我更好，他是似乎是在捧着你来的，
对，
所以你不会去轻易的去否他，但是这个背后真的会有很多
阴谋
的东西。就像姐，我觉得你太适合这个肤色了，
对，
你这个衣服太适合你了，
嗯，
他背后可能只是想卖钱，他根本不是想干别的事情，
是，对，
啊，
对的，
是，我作为一个80后，我当时听到我玩 QQ 嘛，
嗯，
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因为现在微信其实很少有那种有群发，但是很少，就是逢年过节偶尔有 QQ 那会儿可多那种群发的信息，
嗯，
就是我刚接触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信的，后来我当然不信了、就是今天是腾讯的老板马化腾4岁的生日你转发这个信息给30个人你可以得100个 Q 币，
我当时也信、
我他妈当年真的相信，我心想这个老板真牛逼啊，
我当时也信，
他他妈咋正好都发到我这儿了，我操，我得把这事儿推下去，
嗯，
对，我也信，
我就在想第一个干这个事儿的人他妈到底是谁是不是真的可能就是马化腾，他真的在腾讯内部发过这个，但是有人就
他肯定是很懂互联网的人，
哎，
当时
哎，这真的是最早明白互联网推广营销的这个人，
是是是，
所以之前咱们在转发，现在都是父母在转发，我妈经常就给我转发不看不是中国人，
对，这个
资本，
这个害怕，
资本总有1000种1万种方法让所有人都能就是满足他的想法，
对、
啊、
对，
所有阶级的人啊，
嗯，就包括王爷刚说的那种背后的那种中国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哎呀不看你就再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看这个条马上就要被删掉了，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节目还有二师兄呢、
哎，二师兄你咋在这坐着呢？
一个小时没说话了吧？
没有没有，我一直在说。
哦，
二师兄刚才不还讲杨贵妃了吗？
哦、一直在
二师兄在15分钟前还说了杨贵妃的事啊，我天。行行行，
阴谋论，刚才拼多多也不是阴谋论吗？砍一刀
是吗？
哎，但是对你来说不是阴谋，对我们来说是
他挣到了是吧？
对他挣到了，对你来说
对对对
对，
这是不是你的阴谋？
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理解到，就是他确实发给了我一大笔钱，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去消费嘛。
啊，
我到现在还没有消费多少钱。
你作为了他的既得利益者，你可能会更容易去推广他。
对对对对。
哎、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想说，阴谋论其实如果只是站在那些所谓的什么国家呀、政治啊，或者是一些大事情上啊，其实人们会有刻意的防卫心。反而是就像你说洗头的这种事情，
嗯，
人们顺理成章去享受它、
嗯、
去欢愉的事情、嗯、
对，
人们是不会轻易的去跳出来看这个事儿是阴谋论的，
是因为你有能力去支付这个成本，
对
啊，
你不会去辨别，
在很多大事上你是没有能力去、
嗯
哎、我举一个，他有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小的事情就特别好玩，他说你看啊，同样是一个事情，你比如说我在一家这个 CD 店里头，我买一个 CD， 这个 CD 30块钱，他卖我35，
嗯，
我说你便宜点，
嗯，
他说你到隔壁走1公里还有一家，只要30，你肯定去了，
嗯，
但是同样一件事儿，你买一个貂，
嗯，
55000，你给他说你往隔壁走，少500块，或者少几百，可能你就不去了，是不是？这个价格再高一点，
嗯、
比如是109800，你到那往过走点，109600，
嗯，
你肯定不会为这200块钱动一下。
是
对，
这是消费行为学上一些其实很奇怪的东西，但是它我觉得背后肯定也透露着某种不可解释的一些所谓的阴谋。
有本书叫《消费心理学》，
对对对，
他讲的就是知道吧，就是说你卖东西，我记得其中有个案例，就是说是你去卖个东西，然后一开始是第一条，就比如说三条，知道吧？一般都是三条，第一条。就比如说有一个音频的，有一个书，就比如我卖本书、
嗯、
一个是音频的，然后一个是纸质的，
嗯，
然后音频80，
哦，
纸质100，
嗯，
音频加纸质120，
啊，
你会买哪个？是不是音频加纸？你会买这个120，音频80，
这个事儿就
100
糖蒜的票，比如说现在一张、嗯、我原价100，现价88，两张一块卖的话176。
你
100 188 82 80
166卖，
166，
对，
那你肯定是买更划算的嘛，
对，基本上都是160。
我其实反而会买更多。
关键其实他们就是为了合并一起买120、嗯、消费心理学，就对于大众来说。
168，对。
对对，我肯定买这个120。这就是一种、
划得来、啊、
对，
划得来的这个、
对，其实没有那么多，其实一个一个批可能就是20，
嗯，
他就故意标到80，
哎，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回到我刚刚那个观点，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不经意的点上有很多细小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有可能是细思极恐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就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现在抖音啊，抖音上的这些我们被我们耻笑的一些网红，比如那咱俩本地陕西本地的这些，
嗯，
代号那谁谁谁调个物这种，
嗯，
你可人家背后的玩的这套东西啊，就是你面上看到的，你们把它当小丑，人家背后啊可比你挣得多得多。
对，是，
对，
我觉得
有车有房有老婆，
我觉得网红它本身就是一种阴谋论的产物，
对，
他一定就是他就是在打造一种所谓双引号的阴谋的一个人设，
嗯。
对吧，就像很多人说我是盛唐雷音一样，
嗯，
你不觉得这个阴谋就是这个熊猫头他本身这个人出现他就有阴谋吗？
嗯，
雷哥你不是盛唐雷音吗？
啊，当然了，我虽然说我是，但是我不能说我是啊。对，那你所以你想当这个人出现的这一瞬间，你说他是怎么，他想做什么，你们来揣测一下这么一个人的想法，
是盛唐雷音吗？
嗯嗯，
谁来揣测？
谁
你来揣测？
你看，想看过美剧的，像什么绿箭侠，
嗯嗯嗯，
叫做这个叫社会警察，
嗯，
为自筹杀罪，
他们都是社会警察，
嗯，
那其实这个角色相符了，
嗯，
就是盛唐雷音这个角色，
所以你看他的背后会不会，比如说相关部门是会刻意的睁一眼闭一眼去纵容这样人的存在？他可以帮助人们去在很多执法部门管不到和不方便管的这些里头，他去先出手去干一些事情，
嗯，
是贴补一些库本。
我个人认为是要有互利性才会不管。
对 对, 对，
如果你捣乱甚至侵犯到了公共的这种这种东西的话，还是会对你不满的。
对对
是，
嗯，因为他不最近这段时间不是发了一系列他的那个后台私信嘛，
嗯，
里头就有那个什么，就是说第一条就是那个按摩店
连催
连催带
连催带
啊，那玩意儿260-360那个，然后，
嗯，
他说后台私信爆了上万条，然后就说全是在问他这家店
嗯
在哪儿，然后他就给别人说我不能跟你说这家店，感觉是怎么，我觉得他很聪明，就是他知道如果一旦弄了，他等于是在助长这种情色行业的这个，
嗯，
是
所以他就是你看他不会去明说，
嗯
嗯，
就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背后他有没有，就是从这个人的个人角度来讲，比如你们都想想，你如果就是这个人，你最终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警察，也许你平时是一个被人瞧不上的一个人，
嗯
啊，也许你平时是一个家里的富二代纨绔子弟，或者你就是一个看不惯很多东西的，你想借一个平台表达很多东西，
嗯，
你们告诉我，那因为西安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
嗯，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阴谋论的一个终点的诉求？
嗯，
假如小黑你就是这个人，
嗯，
假设你是盛唐雷音，
嗯，我内心会有那种非常窃喜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居然拥有这么大的能量，
嗯嗯，
仅仅是一个头套，
嗯，
我居然可以做到我往常做不到的那种能量的十万倍，
哎，是这个好像一个闹剧啊，
嗯，对，我感觉我现在真的好伟大，
对，
我像是一个超能力者。
可是你知道我看到盛唐雷音越是他的粉丝和反应越多，我越觉得有点悲凉，就人们那么多的事儿，居然找一个戴头套的所谓网红去让他帮着去管，
对，
就甚至找到我这儿，
对，
说我在医生医院那有个什么事儿，在家里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官司的事儿，你说可怜吗？很可怜，可是一定是因为有些渠道他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嗯，
所以他背后反映出来的东西特别多，
嗯
啊，所以 OK， 这是小黑，你接着说。
我说哪儿了？
就是你觉得特别窃喜，
窃喜，特别窃喜那种状态，
嗯，
然后我可能还会浮躁，
嗯，
我可能会迷失，
哎，
我因为结合我自己来说啊，
嗯，
我正儿八经自己来说，因为我缺钱，
哎，
我会想着
变现，
变现，
对，
嗯，
想着变现。那如果像某辈的某粉，
嗯，
那个时间，那万一我妥协了呢？
对，
或者我妥协一部分了呢，
嗯，
我跟某辈联合演个戏，
跟一些店家再搞一些什么
联合，我可能真的 会有
大赚一笔，
对，会有浮躁这种心思存在，
嗯，
对对对，
会有这种，但是我的文化和我的教养可能会稍稍的控制住我，
对 对, 对，
不会那么的过分、
哦，
会赚一部分合法的钱，啊，像那种维护正义的事情啊，我可能也会做。但我不会拼尽命。
所以你站在你的人生观的角度里，你去分析他，你觉得他的最终诉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爽，是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英雄感，还是为了一种最终的变现？他只是不着急撒这个网，收这个网。
我感觉变现不是他的目的，
嗯，
一开始就是为了玩吧，
嗯，
就是为了爽，爽到了嘛，还能继续爽下去。
明白。
嗯，我感觉就是这。
下一次我就单独把他找来，我约他来录一期。
我下次把我眼睛戳瞎，
你
可以。
结果你说，结果你过来以后，岳哥你俩也在这儿，他们那个盛装雷音不用来。岳哥，小黑你先出去，我跟雷哥有个话说，然后你就听在里头。
那说那个说，
变身呢？
头套
变身了，
可以可以。
OK， 然后二位怎么看？二师兄和王岳，
我是如果我是盛装雷音，
嗯，
就如果我是那个，
首先你绝对不可能是。你这个口音变化要是真的你就是了，我真的我就把我前列腺摘了，我真的太可怕了。
我可能现在到了现在，我可能会有一些害怕。
哦，
对，就是有一些，
嗯，
就以我的性格，
嗯，
就是说以我的性格不是那种直接敢和别人就是这种正面去刚这种，我可能会有一些
慌，
对，有点慌，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高度了，
嗯，
就是相当于我已经下不来了，
嗯，
我只能在那儿绷着。就是我只能在那儿，就比如说为别人，我可能会，我的最主打算，我可能会，当然，这个是一件很就是这种，反正我觉得盛唐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嗯，
就是他做了一些的确就是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做了，很多人不敢怼的人他都怼了，而且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古代的那种。就是那种大侠，
嗯，
侠义之士，然后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如果我是盛唐凌，我最主要的目的，我会，在做好事的同时，然后我会给自己找一个，就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我能够平稳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各方各面全部弄好，就是我既没有就是把我这个见义勇为这种就是在这些大众心里面的这个形象。
嗯，
然后我维持好，就是维持好，我就这么个形象见义勇为，然后再就是我能把我自己，能够最后不管是一些和一些其他什么部门啊之类的，然后这些关系，然后弄好，让我最后平稳落地，就大概这么样子。
嗯，
如果我是这道理，
所以二师兄绝对不可能是他。
嗯，
就是二师兄的这个心态啊，他承受不了。如果他的粉丝涨到这个数四五十万。然后我觉得以二师兄啊，就是他6万就可以妥协在他们单位了。
嗯，
就如果是盛唐凌的话，他可能会持续的用这个东西和单位做更厉害的制衡。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性格原因，
嗯，
性格缺陷大概就是
会有这种。
嗯，
王岳怎么看这个事儿？
嗯，盛唐凌，如果我
阴谋论，
因为我阴谋论这个，我感觉，你看，如果现在我要是盛唐雷军的话，我还会蛮开心的。
嗯，
首先我现在是网红，我有那么多的粉丝量，
嗯，
我会觉得我现在说话呀，或者
有话语权，
对，有话语权，就是我看到不公的事情，我的话语权要比一个普通老百姓要强得多得多，
强得多。嗯，
对，你像一个，
甚至比一些官媒还要强。
对，
嗯，
你像正常人，你如果受到了一些伤害呀，或者受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的情况下，
对，
那我说出来，没有人来理我的，也没有人来看我的。但是我有这么大的粉丝量呀，这么多人来知道我的话，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也会让更多的人来避免踩到这个坑。
对，
首先我内心我觉得我很开心，对吧？我是这样，而且你像。刚才雷哥有所说，你看很多人为了来求他，就因为在一些其他的渠道得不到自己应有的，应有的一些怎么说那个帮助呀，或者怎么样，只能求的像算是网红吧，求的他们。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到，你看像盛唐凌音或者像其他的一些网红，一旦有流量的，他们可能就经历不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流量，你有流量的情况下，你很多人都已经看到我了，对吧？知道我了，那我就接受刚才说的，就是我会把我不公的待遇，我这个事情我说出来，所以大家知道我了，那就不会再继续来 来残害我了，只能这样说来残。
对，
就像二师兄之前不是天天拍那个抖音哦，你就是你跟公司不是谈判的那个事情吗？
对，就是闹了一点不愉快。
对，是闹不愉快，
挺好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但凡二师兄
后半句一加，我就知道单位赢了。
你我身边也有认识像 IT 的活干，
对对对，
人家平白无故，人家就到年底了，人家就很现实的就啪把你就弄走了。
是。
但是你一旦有流量了，那单位我就知道我要为你考虑了。是的，所以我还蛮羡慕他的。
我可能比你们在阴谋论这点上可能再阴一点，就是我甚至一度去揣测这个人。当然我不喜欢去想他到底是谁。很多人问你说你跟他你见过没，或者我说我没见过，不是没机会见，也不是说我不可以，甚至说你有微信没，我没要过。我觉得这个人之所以能把脸藏起来，就证明他不想让人知道。虽然他有他的朋友知道，但是一定是他信任范围内的。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俩之间有很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主动的踏破这个分寸感的东西，我觉得要有。
是是是。
我先说一个我非常大胆且阴谋的一个阴谋论去说这个人。我曾想过这个人有可能是所谓有关部门故意设计的这么一个人物。
哎。
就是一个所谓非官方的官媒号。
哦，
有点类似于我说的收集寺庙里的人们的这些东西去大数据的这么一个人。
嗯，
哦，你如果这么想，他是不是很阴谋，对吧？就是他解决了社会上很多所谓百姓们的痛点。
嗯，
很多事情是我的车位在这站着呢，这个老板缺斤少两，说实话我不可能次次都打110啊，
对，
我也不可能永远所有的事上法庭啊。
嗯嗯，
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这种你说的侠之大者，
嗯嗯，
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作落出现。每个时代都要有个作落。
对，
那这次的这个就是他。那我觉得就这就是一个我能揣测的一个阴谋论。当然如果是小众的我们都能猜到，可能家境不错啊，或者就是纯着是闲着蛋疼啊，或者就是想把这当成一个什么东西玩啊。甚至于我也想过可能他是通过在一些从国外揣测来的一些角色上的一些可能别的网红在国外人家有这么玩的，
嗯，
他也试着这么玩了一下，
嗯，
最终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么定板着玩下来，发现竟然还不错，
嗯，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来。所以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其实我们对于阴谋论这个事儿已经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总结了嘛。所以借着盛长林这个事儿说到最后啊，我觉得每个人大家一两句话吧，我们各自总结一下，或者说给有阴谋论没阴谋论的朋友们，我们再总结一下各自你们怎么看待如今的阴谋论，包括各自的一些看法。来，小黑，
来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啊，不用太独立，就是
你要是急着着急那啥，你可以不说，你说我没啥就过了。
我没啥。
好嘞，好嘞，好嘞，
说嘛，
没了吗？
我没了啊，他在背呢啊。
哦，对对，我是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对，
防人之心不可无。
嗯，
该阴谋的时间还得阴谋一点，
对对，
该阳谋的时间还得阳谋一点，
嗯，
对对对，
嗯
嗯嗯。
哎，我是想说那个阴谋论也好呀，没有也阳谋论也好呀，就是也不要让太自己太过于较真儿，
嗯嗯，
就是有些事情它既然是那样呀，或者不是那样，你也没有办法来左右得了，那与其这样，你就让它正常的过下去吧。
哎，没错啊。然后总结一下三位的一个话，我就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就是有刻意的保持一些阴谋论，那不要放在那些大事上，太大的事儿你改变不了啊，甚至于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世界大事，我们真的我等屁民完全改变不了，
嗯，
对吧？国家今天告诉你要这样了，明天告诉你要那样了，这个世界今天要打仗了，明天你完全阻止不了，你也影响不了任何，
嗯，
我觉得不如在一些小事情上，可能会损害到影响到你个人的安危和健康的一些事情上，可以多有一些阴谋论的揣度，
嗯，
然后再做决策和下一步的计划，我觉得这样会更稳妥一些，包括工作，包括干嘛，不要那么在明明该耍一些小厚黑学的手段的时候，就那么简单单纯。当然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单纯，
是，
但是纯粹的单纯的好人，没有任何阴谋论的人，其实也是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的，对吧？
嗯，
就是你要心里面还是要有几层这个过滤网的，
是，
很重要，
是，
好吧。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阴谋论的事情，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有阴谋，也是希望这个世界上都能少一些阴谋，多一些开诚布公的东西，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站在一个没有阴谋论的角度上去看待阴谋论这件事情。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再见，
拜
拜，
嗯，
拜拜。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